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专题查经。关于圣灵或关于灵恩，有很多不同的见解，甚至有很多对立的一些争议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好好的查考跟归纳，那我们应该会有共识，不会有那么多争议。首先我们来看圣灵的洗这个名词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七次，前面四次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是同一件事情，是施洗约翰讲的。马太3:11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这里提到两种洗，一种是用水施洗，另外一种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洗。施洗约翰用水来施洗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叫他们悔改。可是耶稣能力比他更大，是用圣灵与火来施洗。这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约翰是劝人家向神认罪悔改，可是耶稣真正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。我们知道水只能洗澡啊，而圣灵才真正可以把我们的心洗干净。火虽然是名词，但是在这里是在形容圣灵的效果，那个火是比水更强的。马可1:8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诶，奇怪，马太那边是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马可怎么只讲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呢？我们知道因为马可是一个比较浓缩的比较简短的叙述，真正把我们洗干净的是圣灵，火只是一个形容，一个象征。第三处就是路加福音3:16，也是同一件事情，约翰讲的，我用水施洗，然后耶稣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这一次又提到火。第四次呢，是约翰福音1:26-33，施洗约翰在施洗的过程，有一位很特别的人来受洗，他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头上，1:33，上帝指示约翰说，你看见这一幅景象，你就知道他是用圣灵施洗的，跟前面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一样，都是在讲那一位用圣灵来施洗。那你看约翰只讲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，跟马可一样都没有讲火，而马太跟路加都有讲火，啊，到底起初施洗约翰讲的时候有没有讲火呢？肯定是有的。那为什么马可跟约翰都没有讲呢？因为马可是比较简略的叙述，而约翰呢，另外有别的目的，他讲的是神学的重点啊。约翰福音一开始并没有讲耶稣诞生的细节，主要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然后要表达另外一个重点，占整个约翰福音的1/2，就是耶稣受难周的一些详细的内容。所以神的儿子来成为肉身替我们死，他表达的重点在这里。所以对于圣灵的洗，他就简单讲圣灵的洗，他就没有讲圣灵与火，因为圣灵才是这个必要的因素，火只是在形容这个圣灵的大能。第五处呢，就是使徒行传1:5，耶稣自己亲自再一次肯定，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了。果然只有10天，我们怎么知道10天呢？因为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了，五旬节是离月节50天，可是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所以这50天扣掉40天，就差不多将近10天了。接下来要跳到使徒行传11:15-16，彼得去那个意大利军官哥尼流的家，他一开讲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耶稣的话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也就是使徒行传2:5，五旬节的犹太人信耶稣的时候也是领受圣灵一样的场景。这样的场面让彼得想起了五旬节，也想起了耶稣的话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。使徒行传2:讲圣灵的浇灌，没有讲圣灵的洗， 但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节说，这就是圣灵的喜。五旬节那一天，还有在哥尼流的家这一天，这个场面都是圣灵的喜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虽然没有用圣灵的喜这个词句，但实际上圣灵的浇灌也就是圣灵的喜。接下来保罗做结论，在临前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只要是信耶稣，不管你什么身份，都已经从圣灵受洗了。如果不是圣灵的洗，我们哪里能够洁净呢？所以我们能够洁净，能够成圣称义，就是圣灵洗的结果。而且圣灵洗了以后，他住在我们心里哦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这个教会就像一个身体，基督是头，我们彼此变大，成为不同的肢体。而且我们隐于一位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中间，它像活水的泉源，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取用。这个是保罗所做的结论，信的人都已经受圣灵的洗了。圣灵的洗我们讲了七处，这个是地毯式的，全部新约圣经就是这七次，但是严格的说至少有八次。使徒行传第二章虽然没讲圣灵的洗这个词，但是圣灵浇灌也是圣灵的洗。接下来就提到受圣灵这个词，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节起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，耶稣站在街头高声呼喊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耶稣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后面使徒约翰所加上的解释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。这是在讲耶稣死复活得荣耀之前最后一个逾越节，他就先预告信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使徒约翰后来亲眼看见，亲身经历圣灵浇灌下来，所以他就解释耶稣起初高声呼喊的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就是在讲我们要受圣灵。这圣灵不是接受以后就把它藏在那里，不是的，它是活水的江河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临前十二章所说的隐于一位圣灵，它是活水的泉源，我们可以随时喝，不会渴，永远不渴。接下来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就是这些门徒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耶稣用这一种向他们吹气的仪式来预告不多几日就要受圣灵了。现在也有人在吹气叫人家受圣灵，为什么有问题？因为全本圣经只有两次是吹气叫人家受圣灵，第一次在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先造他的身体，然后吹气进入亚当的鼻孔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这一次是上帝自己吹气的，第二次就是这里的耶稣吹气让他们受圣。其实信的人就要受圣灵，这个受圣灵是信的人的一个属灵的特权，是必然会得着的，不是用吹气的方式，这是不合适的。圣灵是从你这个讲员的肚子跑出来啊，跑到对方身上去吗？这样对吗？这个不是很合适。我们信耶稣以后已经有圣灵，我们常常来寻求圣灵的引导，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就够了，不必再受圣灵，因为信的人已经受圣灵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处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当彼得布道完毕的时候，他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请问谁必领受圣灵呢？就是相信悔改接受耶稣就可以受圣灵，而不是信了以后再去追求受圣灵。跳到 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五节，彼得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的地区，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于是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前面我们提到圣灵的洗，还有刚刚讲的这三处提到受圣灵，都在指信的人就会受圣灵。可是这里很奇怪，有一些撒玛利亚人也信主了，可是呢，他们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。别的地方都说信就受圣灵，为什么这些人信却没有受圣灵呢？这个有特别的原理，我们先把另外两节看完，再来解释这件事情。我们再看第五处，彼得这时候是在哥尼流的家，他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了。然后彼得说，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我们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彼得讲到的时候，圣灵就浇灌，就降下来了。他说跟我们一样，就是像五旬节那天的一样情况，所以既然已经信了又受圣灵了，所以就应该为他们施洗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例子，他们信的时候就受圣灵了。关于受圣灵，新约直接提到就是这五次，而最后还有一次，就是保罗做结论，加拉太书三章二节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保罗问的这个问题，其实答案很简单，是因为听信福音就受圣灵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，无论前面九七处提到圣灵的洗，或者刚刚有六处提到受圣灵，同样都是保罗做结论，就是信的人就受圣灵的。圣灵的洗是谁施洗的？是耶稣。这是施洗约翰讲的，他说我用水施洗，耶稣用圣灵与火帮你们施洗。所以耶稣虽然已经升天了，可是他降下圣灵，借着圣灵来为我们施洗，这就是耶稣施洗的方式，这是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。施洗者是耶稣，受洗者是每一位真正信的人。然后什么时间受洗呢？是信和受洗。然后呢，施洗的方式就是用圣灵与火。施洗的目的，施洗那我们就归入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就拥有圣灵的内住。圣经提到圣灵的洗或受圣灵，都是提到所有的信徒，最后一个例外就是刚刚提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这一批撒玛利亚的信徒，他们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，跟前面所讲的经节好像有矛盾的，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总归纳来说，有三方面的原理。第一方面呢，因为这是教会刚刚建立的这个初期，这个时候新约都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，谁可以来做一个开门的人呢？是彼得，因为耶稣把钥匙交给彼得，他真的是一个开门的人。所以你看五旬节那一天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犹太人受圣灵的时候，是彼得是在场最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人。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，这些门徒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，也是彼得来开门，他们才受圣灵的，开钥匙啊。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，都有记载同一件事情，就是哥尼流家他们信主的时候，也是彼得来他们受圣灵。所以你看刚开始的时候，无论是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还有外邦人，三度都是彼得来开门的。第一个原理就是说，为什么撒玛利亚这些人信主当时却没有受呢？是因为等彼得。第二个重要的原理是这样子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已经有几百年的隔阂了，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本地的人有通婚的这种情况，所以犹太人把他们当作不纯正的、不纯洁的，不跟他们来往，不跟他们讲话，不吃他们的东西。那这样的隔阂已经好几百年了，所以很可能是为了让彼得、约翰 是耶路撒冷使徒的代表，要让他们亲眼看见外邦人已经被上帝接纳了。彼得、约翰为他们按手的时候，他们就受圣灵。那既然已经受圣灵了，跟我们一样了。所以呢，无论在撒玛利亚，接着后来去哥尼流的家也一样，亲眼看见了就信了。信外邦人也是被拣选、被洁净，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。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祭拜人的隔阂打破了，他们就合一了。这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理由，这是唐崇荣牧师在他那本书《圣灵的喜与恩赐》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因为新约还没有写作完成，这个要谁来检验、谁来确认呢？就是使徒。所以等使徒彼得跟约翰来到现场，他们来印证，他们来认定，要不然就会乱掉了。教会的诞生，这个不是自己随便讲讲的。所以彼得、约翰来检验肯定了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就提到这个三个理由。别的地方都说信耶稣就会受圣灵了，为什么撒玛利亚这一批要等彼得跟约翰来？另外呢，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二节，保罗到以弗所，他看见有几个门徒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这里说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信却没有受圣灵啊，那这样讲就跟前面提到信就受圣灵就矛盾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看上下文就可以很清楚，这一批门徒其实还不算真正的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只晓得约翰的洗，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师父阿波罗，这记载在十八章最后面一段。阿波罗他很会讲道，很有能力，很有热心，可是亚居拉、百基拉夫妇听见他讲道之后，感觉所讲的道并不完整，他单晓得约翰的洗，所以就把他接回家，详细的跟他讲耶稣的事情。而十九章第三节这里，这批以弗所的门徒他们也单晓得约翰的洗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这些门徒其实就是阿波罗的门徒，所以他们是等保罗来他们才受圣灵。正常的话信耶稣就是受圣灵，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一批以弗所的门徒根本还不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不是信却没有受圣灵，他们其实是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。我们还要再看一个名词，就是圣灵的浇灌。因为次数比较多，关于圣灵的浇灌我们就挑重点来讲。其实旧约就有提到了，例如箴言一章二十三节，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。听先知的话就回转归向神的人，神的灵要浇灌他们，旧约就有这样的应许了。以赛亚三十二章十五节也提到类似的事情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成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这边也应许说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浇灌，那我们生命的光景原来像旷野就要变成肥田，肥田要变成神灵更丰盛了。第三处提到浇灌，以赛亚四十四章第三节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口渴干旱就是有饥渴慕义的心，很渴望得到神的恩惠，有这种渴慕的态度就会被圣灵浇灌。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三十九章二十九节，上帝应许说不再掩面不顾他们，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也预告圣灵要浇灌以色列家。然后我们最熟的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 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的时候就引用耶稣的话说，在无血这一天几千个人受圣灵啊，这个事情也就是约珥书的应验了。这个应验的重点在哪里？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。其实这句话并不能用字面来解释，如果凡有血气的，就是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被浇灌，但事实上没有，那一天就是那些信的人被浇灌了。所以这个凡有血气的，其实是在讲神家里面所有的人，神家里面的男女老幼。这个以色列家不是讲那个血统的上的犹太人，而是在讲我们这些真正是神的选民，我们回到神的家，我们都领受圣灵的浇灌。耶稣用圣灵帮我们洗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？我们前面提到使徒行传第一章，耶稣已经预告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了，这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就应验了。彼得讲道的时候说，耶稣既然被神的右手高举，这个是讲耶稣死复活升天被高举，然后就从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这里提到一个奇妙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也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所预告的，我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就应验在五旬节这一天了。他们被圣灵的浇灌，也就是圣灵的洗了。提多书三章五到六节，这又是保罗跳出来做结论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用什么方法救我们呢？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这边不是直接讲圣灵的洗，而是把重生的洗跟圣灵的更新这个平行的放在一起，意思就是说这个重生的本身其实是因为圣灵的更新，就是因为圣灵的更新我们就被洗干净，我们就重生了。父神不是自己降下圣灵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前面所说过的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众圣徒施洗，所以这个四福音的预告就成就了。最后我们做结论，其实受圣灵、受圣灵的洗、受圣灵浇灌都是一样的，有些人认为不一样，那是纯粹是望文生义，看到我这个三个文字不一样就以为它的意思不一样，其实通通在讲一件事情，信的人就要受圣灵，信的人就要受圣灵的洗，信的人就是受圣灵的浇灌。